话题十二，话说讨债。这天呢，吃过晚饭，四海旅馆的一个小房间里，几个南来北往的供销员呢，正围坐在一堆，在调侃着讨债的话题。不怕欠债不还，就看讨债的能耐，一个江苏人讲的故事。若要公道，打个颠倒。老话说的是一点没错呀。想当初啊，这些王八蛋上门要产品，手头缺资金，全他娘的像灰孙子。现在倒好了，欠债的站着，讨债的跪着。轮到我倒八辈子霉，跑2800里路来到这儿来当孙子了。话说回来了，如果能把钱讨回来啊，哎，当一回孙子我也就认了。怕呢，就怕呀，做梦踏云头，白费了几百块车马费。哎，要是科里的阿庆妹来讨债啊，哼，就不怕这些王八蛋呢不把钱乖乖的交出来。什么？你们问这个阿庆妹有什么讨债的绝招？好，我呀，就说给你们听听。阿庆妹呢，是我们科里的供销员，对象呢，叫阿庆。她精明能干，就像沙家浜里的阿庆嫂，所以啊，同事们就这么叫开了。有一次呢，厂里周转的资金是越来越紧了，阿庆妹啊，便单枪匹马，千里迢迢地来到河南郑州去讨债。那个大发公司呢，欠了我们厂34万，经理呢姓程，市展呢不省油的灯。阿庆妹啊，到郑州的第二天上午，那个姓程的刚踏进经理室啊，阿庆妹便登门讨债来了。程经理呢接过名片，问明来意，眼睛一闭，摆出了一副穷相。
眼下的资金实在是无法周转，是不是得等？
阿庆妹呢是连忙接过了话头。可以可以，我有时间，可以慢慢等。说着呢，阿庆妹便走到经理室的外间，在一张单人沙发上一坐，从提包里呢还拿出一本厚厚的小说，平心静气的看起书来了。看的样子呀，她是非得把沙发坐破不可呀。这以后呢，阿庆妹是你上班我就来，你下班我就走。这就好像是程经理新雇的一位随身秘书。不怕欠债的精穷，就怕讨债的英雄。程经理呢，渐渐的心里有点发毛了。你看，自从这阿庆妹在沙发上这么一坐呀，来经理室的人就突然多了，什么请示的、汇报的、有事没事的。来了以后呢，一双贼溜溜的眼睛啊，总是有意无意地盯着程经理，似乎是在问呢、啊，这漂亮的小妞是哪来的呀？她和程经理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那一双双眼睛啊，是直盯的阿庆妹心惊肉跳。哎，你别看程经理在公司里啊，威风凛凛，他可是一个实在的妻管严呢。一回到家里啊，就像只哈巴狗。程经理最怕有什么风言风语传到老婆耳朵里。为了躲债，也为了避嫌，3天以后啊，程经理便把办公地点转移到了宾馆。程经理一走，他家里可就热闹喽。那天程太太下班一回到家，电话铃就响了，话筒里啊，传来一个甜蜜的女人声音。
程经理在家吗？
你是谁？找程经理有什么事儿？经过这一问，那声音啊更加娇滴滴了。
程经理知道我是谁，也知道为了什么。
程太太一听呀，心里就酸溜溜的，但是他呢还是挺有风度的告诉对方，
程经理不在家。
谁知当天晚上啊，电话是一个接一个呀，程太太被激的是火冒三丈啊。可电话里那个女人声音仍旧是甜甜蜜蜜，彬彬有礼。程太太是拍台子摔凳子的逼问程经理，那个女人到底是你什么人？ 程经理是越想说清楚，可偏偏就越说越乱。这天夜里啊，程经理被太太在床边罚跪了一个钟头。第二天一上班啊，程经理在宾馆给阿庆妹打了个电话，气呼呼地指责她骚扰了自己的家庭。阿庆妹呢，嗲声嗲气地一笑，
我哪敢骚扰啊，我是为了公务讨债，至于您家里的人怎么想，那是他的事儿。
你为什么不往公司打电话？
我打了，您不在，他们说只有您说了才算数。
想到要把34万欠债一下还清，程经理就好像心头割肉一样，他实在是不甘心。直到程太太把离婚申请扔到他脸上，程经理这才不得不挂了个电话给阿晴妹。
鄙人服了你了，怕了你了，我明天上午啊就把那34万拨到你们账户上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了，也不想再听到你的声音。
阿庆妹在电话里笑着说，我也和您一样。
阿庆妹把34万欠债讨回来了，这事儿啊在厂里就好像扔了个炸弹，说啥的都有。
有人就说了，这么难讨的债，一个毛丫头竟然能讨回来，谁知道她用了啥手段呢？你们听听这话说的她多难听啊。
阿庆妹是一气之下打了调动报告，现在啊在商场里当营业员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